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翻到圣经的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今天正道的经文在35节到45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也让我们在你的圣殿中谦卑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特别是祈求你的圣灵起洁净的工作，特别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造就你的每一个儿女。主，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认识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天国侍奉的原则，或者说天国的价值观。主耶稣一生就是我们最好侍奉的榜样，就如今天的主题，服侍人，为人舍命的仆人。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雅各和约翰向耶稣祈求。那他向耶稣祈求什么呢？第二，主耶稣教导门徒天国侍奉的价值观。第三，天国服侍的价值观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践行或者实践。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向主耶稣的祈求。这个故事记载在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可福音中，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20到23节。那么路加福音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只是提到了后半部分主耶稣的教导。雅各和约翰祈求耶稣的事情发生的时间次序，大概是在主耶稣和门徒们上耶路撒冷去的路上， 就是主耶稣在预言了他第三次受死复活之后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弟兄姊妹记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上一次的讲道我们特别详细的讲述了主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死和复活，就如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将自己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紧接着到了三十五节，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我们从圣经知道，雅各、约翰还有彼得三个门徒，他们常常和主耶稣在一起，他们也是主耶稣所喜悦的门徒。那么现在雅各和约翰两个弟兄撇开了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来求耶稣啊，来到耶稣面前请求一件事，说，夫子，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这样的祈求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常常缠着父母说，你一定要给我做这个，你一定要给我做那个，我向你要了什么，你就一定得给我什么。那么这就是一种执着的自我中心的祈求。同样我们也可以想到圣经中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愚蠢的祈求的例子，就是那个希律王所夸口的。我们在之前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都学习过，就是希罗底的女儿来跳舞，使希律和那个同坐席的人都欢喜。希律王就对那个女子说，啊，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而且还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最后我们知道希罗底的女儿去见她母亲，她母亲告诉她说，求什么呢？她说，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所以希律王听了就忧愁，但是因为他又启示了，又因那个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啊，这就是一个愚蠢的祈求。当雅各和约翰用玩梗的方式请求主耶稣的时候，那主耶稣是怎么智慧的回答他们呢？主耶稣说，我要给你们做什么呢？主耶稣并没有直接答应承诺接下来他们要祈求的是什么，而是先问他说，我要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将要成就他的国，将要登上那个弥赛亚君王荣耀的宝座，那个作王的时候要到了。因此在耶稣作王之前，他们先要向耶稣请求将来在耶稣的荣耀里赐给他们一个弟兄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马可福音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耶稣的荣耀里面，那么马太福音二十章强调的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说，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和 同他的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和约翰还有他们的母亲来请求耶稣赐给他们在耶稣那个国度里，一个坐在弥赛亚君王的右边，一个坐在弥赛亚君王的左边。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是说，他们要分享耶稣的那个荣耀，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那坐在他的右边，坐在他的左边。那坐在右边代表着啊，君王之下具有最高权力的位置啊，在犹太的文化中，右边代表着大，就是说要在君王之下有一个最高的这个权柄的位置职位。那么右边只能坐一个，那剩下就是什么呢？左边啊，另外一个坐在左边。无论怎么样，除了耶稣以外，这两个弟兄祈求耶稣得到神的国度中啊，要想得到神的国度中那个最有权柄、最有尊位啊的人，他们要分享耶稣的那个至高的荣耀。主耶稣面对他们的请求，主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啊，我们下面也会讲。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能。然后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呢，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在别的福音书中告诉我们说，那个坐在左右的那个是天父赐的啊，不是谁所赐啊，不是谁想坐就能够坐在那里。的确，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要成就神的救恩，要成就奠定弥赛亚上帝的国度。可是主耶稣通往弥赛亚国度的那个道路，建立上帝的国度，以门徒所想象的那个建立地上的国度、地上君王的登基的那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门徒们不明白主耶稣要成就的神的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受苦受死的道路。因此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通向天国的那个弥赛亚的道路是一条受苦受难受死的道路。他们想的是那个跟世界上的道路是一样的。那么主耶稣就反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主耶稣的问话告诉了他们通向天国的一条道路是怎样一条道路。那什么是耶稣要喝的杯呢？什么是耶稣要受的洗呢？主耶稣要喝的杯就是苦杯，是受难受死的苦杯，就是主耶稣之前所预言的，人子要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还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要鞭打他，杀害他，过三天他要复活。这就是那条道路。苦杯是主耶稣要亲自喝的， 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福音的26:39-42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主耶稣第二次又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三次这样的向天父祷告。这个苦杯，一方面是主耶稣受难受死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那个肉体和身心灵的摧残，而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所喝的苦杯是天父上帝的愤怒之杯。主耶稣所喝的苦杯是天父上帝在十字架上对自己的独生子施行的愤怒的审判之杯。那什么是主耶稣要受的洗礼呢？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洗，不是指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受施洗约翰用水的洗礼，这里而是指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那个洁净那个我们罪的洗礼，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立的那个新约的洗礼。因此主耶稣即将成就他的救赎恩典的道路，主耶稣得国得荣耀的天国道路，是一条弥赛亚受苦的道路，是一条弥赛亚受死的道路，是一条主耶稣在哥哥他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道路，是一条在十字架上承担罪恶受上帝刑罚的道路。感谢我们的主，主耶稣没有让我们喝下原本是我们要喝的苦杯，而是代替了我们喝下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咒诅刑罚审判的苦杯。主耶稣所成就的天国荣耀天国道路，是一条从卑微到最低点降卑道成肉身，然后受死受难，然后复活升天升高，由卑微向尊荣的十字架得胜道路。十字架受苦受死得胜的道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天国荣耀宝座的道路。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使徒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他只夸主的十字架。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这就是荣耀的十字架，荣耀的道路。第二一个，我们要看主耶稣所教导的天国的侍奉的价值观。圣经在42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借着雅各、约翰，他们从人性发出的人的罪性发出属地的祈求，主耶稣要来教导门徒一个重要的天国价值观和天国侍奉观。主耶稣先谈论他们熟悉的地上的国度、外邦人国度的价值观，或者外邦人国度的治理观，就是耶稣所说的外邦人有尊荣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来管束他们。所以主耶稣说，外邦人地上的国度统治的那个统治的是高高在上的有尊荣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有那个手中持掌权柄的那些官员大臣来束缚他们。那么地上的君王、地上的统治者，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只是他们手中的权力、权柄。他们喜爱的是什么呢？他们喜爱的就是治理统治。他们借着手中的权力、权柄、统治来彰显出他们的尊荣、地位和人的荣耀。啊，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地上就是这样。其实掌权的统治者，他们并不关心那个统治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他们也不会与你们有什么生命的血肉的关系。就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历的，在败坏堕落人类的社会，任何属地的国家、政党、组织都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去一年多美国所经历的就是这样啊。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权柄啊，即便是说给你们发一点纾困金啊，2万亿里面只有9%哈，别的都是被发福利了，发他们的福利了。所以没有人跟你有血肉关系、生命关系，只是他们的权力、地位、尊荣。然而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在我的国度、在天国，绝对不是这样。你们是属天国的，你们的价值观、侍奉观和地上的应当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就是主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神国的价值观和地上的恰恰相反。你们要想在天国为大，就必须做小的，做别人的用人。伟大的必须服侍小的，就是坐在尊位上的统治者，你就必须成为最底层的服侍人的用人。这就是天国服侍的原则。在上帝的国度里，你要想为首的、做头的啊，就是做领袖的，你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你要想为首的要成为幕后的，为尊的要成为卑微的，这就是天国仆人式的领袖的标准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正常的好的教会待久了，你就会发现教会的领袖，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或者说侍奉的弟兄姊妹，越为大的、越为首的、越为尊位的， 在教会中却都是最小的，为末后的，为谦卑的，为服侍众人的仆人。这就是天国的侍奉观和天国的价值观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的实践。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天国侍奉的价值观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这个实践。主耶稣在最后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不仅这样教导门徒，教导我们天国的价值观、侍奉观，而且主耶稣自己就是最好的那个实践者，他就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人生，特别是在他出来公开侍奉、传扬天国福音的3年半中，主耶稣所做的、所行的一切，都是践行了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不仅是主耶稣一生重要的写照，这也是马可福音的重点的主题。主耶稣原本就是那位荣耀的，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圣子，然而他却为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原本为尘土的那个败坏的罪人，让我们得到被拯救的缘故，他就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甘愿从天上那个荣耀的宝座那个降卑道成肉身，成为那个地上最卑微的人。主耶稣的公开侍奉、福音事工，都是实践了主耶稣他降卑成为人子，他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最后他为我们的罪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代替我们喝了那个天父上帝愤怒的审判的苦杯。作为弥赛亚君王，他所走的道路是受苦的、受难的道路，是那个十字架流血舍命的道路，是从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荣耀的道路。这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之路，是主耶稣用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的约的道路，是得胜罪恶死亡的道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他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得到了那个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主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天国的君王，真正的那个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元首，他却成为那个最卑微的、服侍众人的、为众人舍己舍命的那个仆人。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洗。感谢主耶稣代替我们喝下了上帝愤怒的苦杯，流出宝血洁净了我们，与我们在天父上帝那里立了新约。今天我们要喝的是主耶稣的救恩之杯，领受的是那个水与圣灵的洁净之礼，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儿女，是主耶稣成就的恩典。我们得到天国荣耀的地位，也正是主耶稣舍命的恩典我们获得的。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向天国荣耀的唯一的道路，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的门徒都要走同样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唯一的道路， 跟从主耶稣的门徒都要走同样的道路。感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得胜，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债和苦难。对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来说，我们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已经不再是那个咒诅啊，被咒诅受审判受刑罚的道路，而是与我们自我的这个罪恶征战得胜，那个过圣洁成圣的那个天国荣耀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走的道路是一条成圣的十字架道路，是和我们原本我们那个罪的本性里面征战的那个成圣的道路，而不是那个受咒诅受审判受刑罚的道路。主耶稣是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存感恩的心，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啊，甚至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场所，在社会中，用天国的价值观侍奉观来侍奉主，来见证天国的荣耀。每一个基督徒当存感恩谦卑的心来实践天国的价值观。借着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人人都当追求天国中最好的福分，要有心智成为天国服侍众人最大的仆人。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和门徒，虽然他们凭着罪性请求耶稣赐给他们在耶稣荣耀中国度中最大的权柄和尊荣，主耶稣责备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主要就是指他们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祈求得到主耶稣天国的尊位和权柄。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说不让他们祈求天国的荣耀，而恰恰是要教导门徒如何按照天国的价值观侍奉观来追求天国的福分和荣耀，那就是谦卑啊，微小的做众人的用人，做仆人来侍奉主和主的教会，这就是神国度仆人式的领袖。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都向往追求地上的属世界的权柄尊荣地位和权力，我们却放弃在神国度神的教会神的家最最有价值有尊荣的有福分的那个做用人做仆人做天国领袖职分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恰恰相反，我们去追求那些世界上属地的那个地位权柄福分，而忘记了啊，我们而没有去追求天国的做仆人式的领袖的福分。如果我们没有侍奉上帝的心智，我们怎么会得到天上最好的祝福呢？很多时候我们恰恰相反，追求地上的名誉地位权柄，而拒绝天国的侍奉，拒绝成为天国领袖式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当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谦卑舍命的天国荣耀道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爱慕羡慕上帝的善功， 因为这正是我们蒙福的管道。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要羡慕善工。你只有这个羡慕，你有这样的心智，神就一定会呼召你，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能力来侍奉神，而是上帝的恩典。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不是长老，我也不是执事，我也没有在教会侍奉，我就是普通的会众，所以教会的服事与我无关，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样来服事神。主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不是只呼召了那些教会的长老、执事、领袖来跟从他走十字架天国的道路。因此只要是基督徒都当侍奉神，服侍神的教会。那么基督徒的侍奉不仅仅是局限在教会内的服侍，基督徒的侍奉不仅仅是局限在教会内的服侍，而是在基督徒人生的各个方面的侍奉，而是在基督徒人生各个方面的侍奉。服侍你的家庭，服侍你的儿女，服侍妻子，服侍丈夫，在职场服侍，在你的社区服侍，都是服侍神。基督徒都当按着天国侍奉的标准遵行神的话语，谦卑舍己，在你人生的各个方面来侍奉主啊。所以不是你在教会里侍奉就是侍奉，你只要一切都是为主所做，你就是在侍奉神，那么你就是天国仆人式的领袖，就是那个天国中最蒙祝福的人。那什么是谦卑舍己的服侍呢？可能我们上面讲的太笼统了，那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帮助弟兄姊妹来如何实践，就是我们如何谦卑自己的来侍奉主。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那么你就要为主做家庭主妇，谦卑舍己的来侍奉主啊，那么你就是天国最大的领袖。我们从一个圣经的例子来看，比如上次一名长老带领我们分享主耶稣复活后的显现，讲到主耶稣复活后为第一个人显现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他让弟兄姊妹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复活后显现给的第一个人啊，似乎是一个不起眼的啊地位低下的妇人，而不是那些跟随主三年半的那些门徒使徒。对我来说，这个曾被主从身上赶出污鬼被拯救的妇人，她最知道感恩，最知道用谦卑舍己的心来侍奉主。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刑罚的时候，很多门徒都离开了，跑了，但玛利亚一直跟耶稣到十字架下，看着耶稣受苦断气埋葬。还有安息日刚过，天还没亮，玛利亚就来到耶稣的坟墓前来看望耶稣，看见那个坟墓已经空了。但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些闻风而来的门徒看了看，没看着什么就离开了，看了看空坟墓就走了，而只有他留在那里啊，空坟墓在哭泣。 那么主耶稣就给他第一位啊，就向他显现，他就成为了那个第一个看见复活主的见证人。这位妇人的侍奉就是谦卑舍己的侍奉，从而蒙了主的悦纳，这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主耶稣要为我们啊，要我们感恩舍己的跟随他。侍奉主，每一个基督徒所处的职分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所处的职分，不论你做什么，记住都是主耶稣对你的呼召啊，这个是神对你的呼召。你做家庭主妇也是神的呼召，你做清洁工也是神的呼召，你在家养身体也是神的呼召。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在这个呼召的职分上，就要在你自己的这个职分上尽忠谦卑的侍奉主。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会员家庭主妇，你谦卑舍己的侍奉主啊，就是照顾好神托付给你的产业啊，照顾好你的儿女，按着神的话教导他们。可能我们睡得少一些，我们每天为家务繁琐的事物劳苦，只要我们谦卑的为主所做，那么这个就是舍己的侍奉主和主的教会啊，这个就是侍奉主和主的教会。谈到舍己，我们常常听到最多的就是以弗所书教导我们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教导丈夫爱妻子是舍己的爱，所谓舍己的爱就是舍命的爱，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啊，舍命的爱啊。我经常讲到这个，原来西敏神学院的教授啊，那个 Whitmer 他说，当你娶一个女子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你要去为她死啊，这叫舍命的爱。有时候我们做丈夫的不用说用舍命的爱来爱妻子，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有时候我们舍弃自己一点点的利益来爱自己的妻子都很难，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怜悯我们。我给弟兄姊妹举两个教会中舍己爱妻子的丈夫，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啊来实践谦卑舍己的侍奉。我经常有机会去胡牧师家吃饭，那么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发现啊，胡牧师是一个非常爱妻子的丈夫。那赵丽姊妹喜欢吃鱼，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喜欢吃鱼。那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鱼吃啊，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给客人吃，然后胡牧师就把一些给赵丽姊妹吃，而他自己呢只吃一点点。开始我没有太注意啊，以为他不那么喜欢吃，其实不是，他是把自己喜欢的舍弃给客人和妻子吃，吃剩了他才吃。我们说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舍弃，让给别人，这就是舍己的爱。 教会中还有一位爱妻子的弟兄啊，就是高弟兄。我们知道淑清姊妹喜欢吃饺子，而且喜欢吃热饺子。高弟兄每次做好以后，总是让妻子先吃，啊，吃热的，他等到最后再吃。有时候我就招呼高弟兄，我说过来吃吧，他说啊，不着急，不着急。即便到最后吃剩了没了，他也无怨无悔啊，这就是舍己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都是教导我们去一点点从小的事情上实践。爱妻子不是浪漫的甜言蜜语，而是甘心情愿无怨无悔的舍弃自己所喜悦的东西给对方。这就是一种谦卑舍己的服侍家庭，服侍神。谦卑舍己的天国侍奉价值观，不仅仅我们在教会中在众人面前的侍奉，谦卑舍己的天国侍奉更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实践。所以不光是在教会，是在你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实践，来谦卑舍己，来做用人啊，做众人的仆人来侍奉。这也是主耶稣在我们天国成圣的道路中操练我们学习天国的侍奉，操练我们天国成圣生命的品格。这就是主耶稣操练我们的侍奉，操练我们天国成圣生命的品格。从一世纪的初代教会，使徒们和荣耀的主在一起，他们争论谁为大，他们争夺谁在基督荣耀的国度中得到那个高的尊位、权力和荣耀。2000年来，主的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教会中类似的纷争仍然存在，但主仍旧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仍旧用他的恩典保守自己的教会，使我们成圣。有时候弟兄姊妹不能忍受我们的儿女，不能忍受自己的丈夫，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不能忍耐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不能忍耐你的朋友同事，我们不能忍耐，谈不上为他们舍己，更谈不上为他们舍命。这都是我们的罪啊，这都是我们的罪。我们要实在祈求主赦免我们，怜悯我们。然而当我们彼此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彼此抱怨犯罪的时候，那位荣耀的君王主耶稣却已经谦卑的降卑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耶稣已经将天国的福音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已经将天国的基业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已经将他自己全然的给了我们。拥有了主耶稣，难道不比万有都大吗？地上的国有什么样的权柄、地位、尊荣和那个荣耀无限永恒的天国相比呢？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你们一样，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主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主是多么的怜悯我们，他又是多么的将万有赐给我们。盼望主的话成为我们真正得胜的力量和我们每一天遵行实践的行动，盼望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成为一个谦卑舍己侍奉主和上帝天国的仆人，因为这是天国最好的福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追寻的。愿上帝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真愿借着你的话常常的更新我们，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成圣，跟随你走十字架谦卑舍己舍命的道路，因为这正是一条荣耀的唯一通向天国的道路。主，愿你的话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